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30日，公元2000年5月4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负责人萨扎克·奥高达女士是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所。达伦萨拉印度人民向达赖喇嘛贡献永主长寿。西藏安度一个寺院的24名僧人一同流亡到尼泊尔。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负责人此次到尼泊尔访问期间，前往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所进行了视察，并和刚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后，高度赞赏了他们勇敢的精神，并且对于当今西藏的状况等事情进行了询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我台驻尼泊尔记者私人发来的消息，于昨天早上9点半左右，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负责人萨扎克·奥高达女士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所，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视察，陪同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负责人的一起前来视察的有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尼泊尔地方协会以及接待所的负责人等。一行人收到了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接待所的140多名难民的热烈欢迎。萨扎克·奥高达女士高度赞赏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逃离中共的控制到印度学习的精神，之后还查看了接待所、医疗门诊部、餐厅、难民宿舍等，并就西藏的现今状况以及为何要流亡等问题和难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尼泊尔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向萨扎克·奥高达女士通过介绍，因西藏境内的人权、言论等受到限制，每年都有几千名藏人流亡到印度，希望今后得到尼泊尔政府的帮助。就对以上事情采访了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拉塞·三智时指出，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负责人萨扎克·奥高达女士在访问尼泊尔期间不辞劳苦，抽出1个多小时的时间前来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所查看，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萨扎克·奥高达女士能够从西藏难民亲口所述中了解西藏现今的状况，今年这么多藏人流亡到海外的原因，以及在流亡途中的艰难和他们热爱学习的精神，感到无比的高兴。达赖喇嘛印度人民向达赖喇嘛贡献永驻长寿。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赖喇嘛大臣金殿里，达赖喇嘛印度人民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古老印度教法永驻长寿仪轨。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大臣的报道。
今天早上在达赖喇嘛大臣庭院里，场景布置得非常壮观，四周悬挂着无数只西藏与印度的国旗，以及具有藏传佛教意义的五色彩旗。以藏印友好协会为首的达赖喇嘛印度人民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定居达赖喇嘛40周年、坐床60周年、色证50周年日，与今天早上特别隆重举行了以古老悠久的印度教派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驻长寿的佛教仪轨，来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当达赖喇嘛从宫殿中走出来的时候，道路两旁洒满了具有印度吉祥意义的各种美丽的鲜花。当有印度班支的古阿兰马哈巴高阿兰为首的印度教派的弟子念起祈祷诵词经为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的仪式结束后，藏印友好协会会长阿吉辛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世界和平导师、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定居在达仁萨拉已经整整40周年了，同时今年也是他坐堂40周年。为了西藏人民摄政5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并祈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我们达仁萨拉人民群众特别为达赖喇嘛举行了根据我们印度古老教法进行的永度长寿仪轨，来祝愿他吉祥平安。达赖喇嘛为了世界和平，众生解脱痛苦与灾难，不断地在每求佛法，为众生传法。像他这样一位伟大圣人能够定居在这里，使达赖萨拉成为令世界人民向往追求的地方，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兴奋。阿基森会长最后强调，祝愿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万事无疆，祝愿西藏人民能够早日重获独立。当达赖喇嘛在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讲时指出，
他可能当地是这么穷嘛，这个上访是从他的别人他讲了。
首先向今天到达这里为我举行仪式的教友、印度朋友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表示由衷的感谢。过去40多年以来，今天在这里举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宗教仪轨，我非常的高兴。在2000-30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印度教派已经源远流长了。我曾经说过，印度是师父，西藏是徒弟。藏印两国间历来存在着师徒的关系，历来只有徒弟敬献师父，但是现在师父敬献徒弟已经是一门新事情了。我流亡在印度已经40多年了，我一生中大半辈子生活在印度，印度两个字对我起着深刻的影响。40年来，各方面都受到了印度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这里，我们藏印两国人民犹如一家人一样生活着，我们各教派应当相互团结起来，内部不发生任何的矛盾。今天你们对一个佛教比丘徒举行法事，祝愿祈祷我，本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感谢。我们藏印间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应该万古长青。也相信藏印两国间紧密相连的佛教关系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最后，我代表学于西藏人民以及定居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人民群众向你们道一声谢谢。当今天的法会仪式结束后，主持法会的印度人民向前来参加法会的3000名群众散发了有加持的食物，表示吉祥。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我台常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的消息，最近从西藏安多藏寺院的24名僧人一同流亡到尼泊尔。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介绍。
我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记者说，最近从西藏安多所谓的辛亥省海南州通德县藏寺院的24名僧人流亡到了尼泊尔。这些僧人在寺院里学习西藏文化，佛教的自由比波度，而且作为一名佛教徒无法做到的，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变成了查看僧人的标准准则，从而每一个僧人都要表白其政治立场。长途寺院的所谓工作组人员一次次严厉指出，政治立场有问题的僧人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根据消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管理下，西藏的各寺院里开展各种各样的运动，逼迫使更多的西藏僧人流亡外国民主国家。就针对以上这些情况，采访了一位刚从西藏安多地区所谓的辛亥省海南州通德县藏寺院流亡尼泊尔的僧人彭措坚措。中共一直在所有寺院派大批的工作组，长期在寺院开展各种运动，并每天一个不差的把全体寺院的和尚都聚集在起来开会、新闻、批评，开教和尚们反对和批驳达赖喇嘛。寺院的大金堂以及每个和尚宿舍都不准悬挂达赖喇嘛照片。他并且指出，我们的寺院里一共有700多名僧人，今年中共上层下令只能允许200多名僧人在寺院继续其佛事活动外， 其余的僧人部众到大金堂严谨，并要求剩余的500多名僧人欢送回家。如此的严峻的情况下，我们124人只好流亡印度，投奔达赖喇嘛，希望在那儿能找到一个学习西藏文化佛教的地方。彭措江措最后指出，作为一个僧人，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离开故乡和寺院流往海外，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正处在一个没有丝毫自由的环境下，之后我们一个寺院的24名和尚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流往到此。他们从西藏首府拉萨启程时一共有39名藏人，经过翻山越岭、夜行走场、吃生的、喝凉的，流往印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寺院，就连年轻的自由都被中共剥夺。他们不愿意抱着神圣的达赖喇嘛，希望有个自由的环境学习才流亡的。现在他们已经在尼泊尔西藏南敏接待所休息治疗，不久将送到各寺院学习。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西德女魔宫小孙子被放逐到西部西藏的布朗今普兰县，在这里他建立了西部的世系。关于喇达摩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头上长着角和舌头是黑的，为了藏起他的角，他编两条辫子，然后在头顶上打成两个结。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除非是他的梳头人。相传这也是今日西藏熟官头上梳发簪的起源，据说这也是西藏人会见尊贵时搔头吐舌的起源，表示头上无角，舌头不黑。王室的悠久的史系在拉达摩被杀王国喷贵后就中断了，这是早期的历史西藏人认为这是法王的英雄时代。公元842年，拉达摩被刺后，王室史系的分裂标志着权力分散的开始，一直到公元1247年，萨迦班支达受到成吉思汗的孙子阔力授权统治西藏，13万户很难说有一个中央的政权。因此从公元842年到1247年是西藏中部的分裂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小头目，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结盟或打仗。这些小权力中心有他们自己的城堡，统治者逐渐都成为僧侣。我们无法重述这些小国的历史，但是这400年间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可以重述的。在拉达摩宣布废除佛教的第二年，有3位住在拉萨以南靠近曲乌日山上的3位进修的僧人，他们的名字是藏若布赛、月杰瓦荣和美阿斯杰莫尼。一天他们看见一些人认得原来都是俗人，拿着弓箭出去打猎去了。他们向人打听，知道佛教在西藏是被法律禁止了，所有僧人必须还俗，当猎人或者做笨教徒。在3位进修称决定逃出西藏，根据西藏资料说，他们用驴子驮了一坨佛经，穿过阿里三尾到达嘎洛和霍尔地区，最后来到安洛。这里的牧民生活在马曲河黄河边，他们供给这3人的生活让他们给人们传教。这个地区有一个年轻人原来是信笨教的，自愿出家当僧人，他在受戒以后取名为九阿罗塞。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